Hello， 各位 My Mapper， 这里是比度 My Map 完美心智图，玩是玩的玩，美是美丽的美，很开心可以再次跟你分享我对心智图的想法和经验。成立完美心智图频道是要帮助喜欢心智图、想要学习心智图，以及想要让心智图可以带给你更多人生美好的 My Mapper， 可以更有效的使用心智图，喜欢上心智图，以及更重要的是，让你可以开心的玩乐心智图，画出你心中最美的心智图。心智图除了显而易见的资料整理功能外，另一个效能强大，可是却没有太多人可以运用的好的地方，就是心智图法能帮助你进行创意思考这个部分。现在就来听传奇聊心智图，一起完美心智图。不知道有没有眼尖的 MyMapper 发现，这周我没有在脸书 po 文，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要每周去看一下我分享的心智图，那有哪一些切入的角度，或是说有让你触发新想法的地方。其实呢，因为这一周我去上课了，就是去当学生上课，因为这个课程非常的充实，每天回来都还要整理资料，进行小组讨论，隔天又有一些新的任务要准备，以及呢，我在学校课程还没有告一段落，所以在这一周实在是无法抽出时间来准备发文。一方面呢，我每一次要准备发文是要花不少时间的，包含去找适合的文章，先消化之后进行心智图的绘制。如果是使用软体来画的话，前前后后就要差不多三小时左右来搞定这一篇po文。如果是手绘的呢，就要花的时间是更久的。所以原本想说可以先延后几天，但后来因为接着周六就是要准备发 podcast 的时间，这样子在发文周期上会离下一周又太近，所以最后决定这一周还是先暂停 po 文的部分。在这里呢，就是在节目中对那些有定期会来看我粉专分享的心智图文章这样子的 My Mapper 说声不好意思，抱歉了。这一周的 po 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准备上的时间是不够的，那这一周就先做一下暂停 po 文。那么我是去上什么样的课会有这么矜持啊？我是去参加文化局办的说书人培训，培训完后呢，要在半年内到图书馆进行五次的实习，也就是说在图书馆实际去说故事给进馆的小朋友大朋友听。那我在上完这些课，突然有一个感觉，原来在绘本的世界是这样子的精彩。虽然说以前在带孩子的时候也是会念一念绘本，可是却没有想到它背后的这个算是框架，还有它的一个多元和复杂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是非常深非常广的。不只有小朋友，小朋友绘本其实也很适合大朋友大人，因为现在绘本的形态非常多元，从小朋友关心的到大朋友关心的都会有涉及。这部分呢，等我有更深入的了解，还有去实习当说书人几次之后，对绘本的世界更有经验，那再来和各位 My Mapper 做一下分享。好，在 EP2728 这两集呢，不知道是不是正好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跨年过新年，而且分享的这个心智图作品都是手绘的。那我发现有收听这两集的听众有明显是增加许多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少的回响。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表示说在这两集的内容主题是大家有感兴趣的，以及说对手绘心智图的认识还有想要了解的人呢，其实也是蛮多的。那在这里除了欢迎新 MyMapper 的加入之外，也感谢老 MyMapper 们一路走来的持续支持还有锁定收听，还有呢有持续把这个频道转给你认为是对他有帮助的亲朋好友。如果你正好也是老师的身份或是家长身份，想要知道更多如何去引导孩子，那怎么来画心智图，或是说正确的画出心智图，可以欢迎跟我做留言或是私讯都 OK。 那像是包含可以去给孩子上上课， 或是说可以到你们的单位、学校来做一下教师或成人的研习活动。那我这里呢，把回馈的内容以及在之前我有到不同地方上课收过类似的问题与回馈，统一做一个汇整。因为呢，在这些回馈中的问题也是会有不少人的问题，那我就在这里就是在节目中来一起和你们做一下回复。好，我统整一下这些问题，其实可以浓缩到一个比较简化的点，就是说手绘心智图要怎么样才可以画得好，那才可以画得出像我在 po 文中分享的那样，或是说我的孩子画的那样子。这个答案呢，其实在过去的节目中都有提过好几次，只是大家不见得会把这些原本可能是看起来像分解动作技巧去一气呵成的用上。这其实就是在节目中提到过的，当这些每一个拆解动作都知道也学起来之后，再来就是要用综合运用的方式去把它用出来。那应该要怎么做呢？好，有没有 MyMapper 可以帮我做个回答？答对了，就是要常去画，尤其是手绘的方式来做练习。以及呢，从开播几集就一直提到的，要把心智图法这一项工具当作是一个思考工具，以及把它融入到你的日常思考活动中。好，还有呢，在上一集特别提到的，可以强化手绘心智图的三个方向，分别是纸张的尺寸、二阶段式的练习，以及可以加入实验精神这三个角度。如果你是刚加入了 MyMapper， 可以回头去听一下 EP28 集。其中在实验精神这里，可能会是许多人比较卡住或是说跨不过去的地方，这很正常。因为当初我学心智图的过程，这些路我也有走过。那么我们就来在加入实验精神这个部分再做一下展开。这里呢，可以从几个点来帮助你去跨过这道门槛。第一，去对这个基本规则掌握度呢，可以再做更深一点的。这里可以用一个方法叫做小步试错。什么意思呢？你们还记得我有提过迷你心智图这个技巧吗？如果忘记的话，就可以去听 EP25 听讲笔记这一集节目，会比较有完整的了解。在这里我们一起定义一下，那你要做实验精神这个方向的一个算是练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帮助你有更好的可以用手绘方式画出心智图，以及呢，这一张心智图不是只有看起来好像很漂亮，还要有效果，对吗？那么从初学者进化到老手，再到高手的阶段，就是要不断的往高手状态去迈进。因此迷你心智图呢，是很好可以来帮助你以比较没有压力的方式进行实验，一次去实验一种你认为要加强的基本规则。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练习关键字技巧，那么你就可以在每一次看一段文章之后，尝试在这段文章旁边去长出一个迷你心智图，直接用这段文章去练习你抓的关键字。好，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关键字练得差不多，接下来想要在枝干变形的处理方面可以有进步，那么你一样可以用短文或是你自己想一个主题进行自由创作，然后呢，在枝干上去尝试你去想象的画面来进行变化。枝干变形这里因为会涉及到像图像能力、色彩能力这几个技巧，所以我会建议可以多看一些儿童绘本或是说有图像比较多的资料，因为在这一类图书资讯中，很多的图像都是跳脱成人的思考框架，也就是以儿童的角度来发想。那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很好给你一些算不一样的角度来去发挥。那对于图像色彩的相关细节，就可以回头再去听这几集相关的 EP 内容。如果说你不知道是要听哪一集，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利用在节目单中我有放的 IOR 这个动态心智图的连结。这个呢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算是可以帮助你有点像去定出你想要的一个学习脉络 的一个动态心智图。那从上线之后呢，其实有不少包含学校老师或是朋友啦，或是一些固定来听我频道的听众，他其实都有回馈，这个是很酷的，而且有蛮清楚的一个结构跟脉络。好，所以说你是新的 MindMapper 呢，可以多去尝试使用这个节目单，就是 Ayoa 这个节目单的连结。那你因此呢，可以去透过一些索引关键字，找到你想要学习的主题。好，这是从基本规则的掌握，简单讲就是学成之后，每一天或是说常常要练习的，去花最多时间的，仍然会是基本功这个部分。就像你去学一门武功，学完之后，那些扎马步啦、呼吸吐纳啦，或是说这种出拳等等的，都是要持续去做维持，才可以在之后要使用的时候，可以不假思索的去使出来，去打出最好的功夫。那在第二个建议呢，可以来帮助你跨过实验精神的，就是多看高手画的心智图，尤其是手绘的心智图，因为目前软体的心智图已经没有太多手绘的美感，比较多会是从结构、内容或是操作方便性这样子的角度去看。这里不是要去比较软体手绘的好坏，那我也有在好几次节目中去做一下这两个部分的一些我的观点。因为现在呢，主要是要提升手绘画图的功力，所以去多看高手画的手绘心智图，会是增加你的功力不二法门。那么现在网络是很方便的，全球各地也有很多很厉害的 MindMapper 愿意分享他的心智图，所以除了你们定期可以看我分享的手绘心智图之外，多去看看其他高手 MindMapper 画的手绘心智图，会是一个很棒的提升功力方式。从这些高手中的结构安排啦、中心主题设定、色彩运用或是图像选用，还有像枝干阶层的一些安排，都会是一个观察重点。那最后可以提供给你在实验精神这个阶段能够加速进步的方式，就是直接找高手做学习。除了说你们愿意来留言，或是说把有画的心智图和我做一些分享，那让我提供一些我的角度和意见之外，如果呢我正好有开一些线上课时间，我会把它 PO 出来，那你的时间也刚好有空，就是很欢迎你一起来享受心智图的美好。好，那以上呢算是先花一点时间来展开关于如何在手绘心智图的技巧做一个精进。最近呢，家里小朋友借了一本《未来少年》，是去年11月期的，我记得期数是131期。好，封面就写着说，发现你的超能力，创意思考。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角度，也是很值得去思考的点。其实在这几年，我用心智图法这项工具来投入教育领域，就是要关注到这项议题，也算是核心。那因为我就是想从创造力、创意思考这样子的角度来带入，因为未来的世界变化是更快的，以及还有 AI 技术的进展，那么我们人类还有什么是不可取代的能力，或是说仍然是可以保有领先机器人和 AI 的能力呢？以我的看法，就会是像创造力、思考能力，还有像同理心这一类人类特有的情感部分。不过同理心情感这一块，我认为也是逐渐有一些机器还有技术可以来做取代的，那只是说还是在比较初阶的，就像有一些陪伴机器人啊，是可以和你做互动，然后做一些分享啊，或是嘘寒问暖之类的。那么创造力和思考力这两部分呢，我认为要被机器或是 AI 取代，不能说不可能，而是在短期内是不太可能，或是说即使有，但是应该还算是更初阶的，可能比同理心这个部分的一个算是进展还要更初阶。那我有在 EP2 有提到这个关于这个观点，那有兴趣的 MindMapper 可以再回头去听一下。所以在创造力和思考力这个部分，就应该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关注、关心还有持续培养的能力。一方面这几种能力听起来好像是很重要， 可是具体应该要怎么学，去哪里学，或是说如果你的身份是老师还有家长，对孩子要怎么来做引导和启发，应该要怎么教怎么引导，我想都会是有蛮大的问号。那在未来少年这一期杂志中呢，有带到几个观点，包含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建立在一直不断有算是在当时看来被认为天才的一群人物所展现出具有创意创新还有创造力的表现，足以引领当时的整个世代或是产业去做改变，那对当代的产生的一些问题有用创新解决的方式。好，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陈述。那听到这里有没有人会觉得说，哇塞，这些人可都是天才啊，那我们怎么可能去跟他们比呢？可是你知道你和这些人的差距，除了说是生长在不同年代，还有说是不同一个父母生的之外，其他如果说有我们可以向这些天才学习的地方会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去从这个角度来去想一下？好，你去专注在这一点的话，会慢慢发现到说这些天才所展现出来的很大一部分的共通特性就是他们的思考方式，也可以说是思考能力。好的思考能力或是说对的思考方式是可以有效帮助你打开创意大脑，解封你的一个创意超能力的。那说到这里，有没有 MindMapper 有一点点似曾相识，觉得好像在节目中我也有提到类似的东西，有想到吗？对了，就是我从开播第一集就有一直强调心智图法，你愿意把它当成是一个思考工具的话，那么整个你在进行不管是学习整理或是要产生创意创造等等的各方面都会是有不一样的发展。那在杂志文中有提到说21世纪是个创意的年代，有没有和我前面描述的很类似，也就是在接下来的年代很多事物所面临的问题啦、困难啦、都是会需要有更加创意和创新的解决方式来去处理的。那在文中的内容呢，我这边就不展开到太多，去留给有兴趣的 MindMapper 去做一些翻阅还有细细品尝。我这边就接下来再用几个点和你们聊一聊。那其中在文中内容有从大脑生理构造来谈，就是左脑右脑负责的区块，也就是像我在节目中有带到属于理性脑区或是感性脑区，各自有负责不同的功能，而且有包含着原始脑的本能啊、情感直觉这一部分，还有像后天有产生来算比较高阶一点分析理性逻辑这一块的，这些在节目的前面几集基本技巧都有陆陆续续去展开做比较详细的介绍，那有兴趣 MindMapper 也就是可以再去听听看。再来呢，就是提到说像创意呢像是花园一样是可以持续去做浇灌培养的，那里面带到的文字图像转换，然后以不同思考角度来进行，这也是在节目中有带到，就可以借由心智图法的操作，其实是很容易可以使出文图的转换，还有像是关键字线索跨枝干关联线的触发，那还有从最基本的阶层思考方式像是水平垂直思考，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去进行多元的联想，增加广度还有深度的。好，以及在这个专题文章最后一段是介绍带到说使用心智图的方式进行笔记，随时记录下来你的好点子。这里呢你就可以去对照一下我节目中有常说的一幅好的心智图作品，那和这本杂志中示范的心智图作品是属于真的心智图吗？还只是单纯的关系图而已？这边并不是说要去做批评或是做一些什么比较，而是想让一路有学习过来的 MindMapper 还有新加入的 MindMapper 可以了解到几个点。第一呢，创意创造力创新能力这件事情已经算是一个共识了，对于要进到21世纪包含自己 还有像孩子所要面临的未来挑战，这部分的能力都是要进行培养的。问题是应该怎么培养，怎么训练？那我认为其中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就是采用学习心智图法这个方向。那第二，心智图法在教育现场或是坊间书籍已经有很多了，以及从最早托尼先生提出心智图法发展到现在，也已经过了将近50年。那其中有经过几波的更迭高峰，好的一面是大家已经更知道这项工具，教育现场也有许多老师在教，使用在课堂上，包含说软体的发展也带来更多的方便和普及。但是好，但是我这边是特别强调一下，但是可能老 MyMapper 会猜到说我接下来要讲什么。那因为这项方法知道和学起来应该都不会太难，好，就是心智图法。可是真正要能够发挥出它的功能，或说要更完整发挥，展现威力更强大的功能，那可不是只有简单这样子学一学一样画葫芦就觉得我已经会画心智图了。这些呢在我看起来都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好，第三，这一点也是算现代人比较无法避免的，因为步调节奏都是非常快，那数位产品的普及，很多人呢都直接使用软体，却没有好好的先去学习怎么手画心智图，或是说去体会经由手绘然后让你大脑还有思考这样子一个刻画的深度是可以比较深刻的，然后思考品质是比较优质的。像这样子一种蹲马步的过程，现代人会比较少可以去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因此常常画出来的心智图最后看起来呢可能都会是一场灾难。这边呢我分享一个故事。在几周前学校老的阅读老师和我聊到说，现在他带到的课程有在走小组专题阅读活动。那因为之前我有在帮就是这一批目前是6年级的孩子去上过简单的心智图介绍还有用法，那他觉得说有些组别是真的有把我教的东西把它用上，而且还用得不错。好像是说找资料啦或是呈现内容，那的确展现出来有和其他组是不一样的，明显有多好几个等级的感觉。不过他发现说普遍呢孩子在进行这个小组专题的主题进行讨论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卡关。所谓卡关的意思是不是题目定得太大无法聚焦，就是定得太偏，可能连资料要从哪边收集都还不知道，完全就是依照他们怎么想就想怎么做，好像觉得专题就是很简单的样子。好，所以呢他就这个老师就邀请我再花一点时间，就是给这群孩子示范一下可以怎么从心智图这个工具来帮助做这个主题定义，那定义出来的主题也是很适切来作为这个阶段进行专题小组讨论来做进行的。那么我就使用心智图法中的水平思考先帮助他们做一些发散，再来使用分类技巧进行收敛聚焦，去提取更上位阶的概念，接着再以关联性结构去碰撞产生新的想法，还有刺激出到底这些新的想法和原本设定的方向会是偏离太多，还是说有新的议题可以发挥，或是说是可以直接去扩大平移到另一个相关题目上反而会更好发挥。好，就是经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帮助这些孩子去更算是更清楚怎么透过心智图来帮助他们进行专题小组的一个进行。那举这个例子是要让你们理解说学习心智图法最核心的帮助性，我认为就是在思考能力的提升。你的思考能力提升，你的创意角度就会多元，那创意角度多元，创意技巧也就跟着上来，就是这样子一层踏着一层上来。和原本认为说好像不知道应该怎么有效学习或是引导创造力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比起来，透过心智图法是可以比较有步骤或是说有系统的 去把这些能力一步一步建构起来的。好，不过这里呢是有一个前提在的，你画的心智图是要能够遵守完整规则的，以及你的基本功要够扎实，那这样子整体运用起来才可以发挥出这些比较好的能力。就像我一直有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心智图法就像一把威力强大的武器，那就只有一个按钮来控制发射威力的力道，考验的呢就是你按下按钮这样子的一个力道出来的威力就会有不同。那这个按下去的力道就很像是你的思考力道，你的思考力道越细致，你能发挥出心智图法的效果就会越完整、越强大、越多元。在心智图创意思考术这部分内容呢，那我其实有许多可以和你们聊的地方，在这里我先简单从我看到的现象以及一本杂志的封面主题来聊，接下来几集会和大家聊比较多如何具体使用心智图法在创意思考这部分。这其实也是我就是算一贯带节目的角度，先求观念的厘清、观念的确认还有清楚，再来学技巧方法，才会是最有效的、最扎实的。好，以上就是这一集想分享给大家的内容，最后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一集的重点。这集一开始事先做一下回应，前面两集关于手绘心智图的技巧在精进可以怎么来操作，其中在手绘心智图很好可以展现实验精神这一部分我做了一下展开，我提供有三个角度可以再强化这部分，也算是可以强化你手绘能力的方式。第一是采用迷你心智图，用迷你心智图去做各种基本规则的尝试和实验，包含像关键字啦、图像啦、阶层安排，还有其中变形枝干，因为涉及比较多图像和色彩经验，就可以再去看看像儿童绘本，或是说再回头去听和这几个主题有关的单集。那第二呢，是多看高手画的好的心智图作品，去细细品尝、品味，还有观察高手在不同的地方是怎么去做处理的，中心主题怎么处理，关键字怎么处理，图像、色彩、关联线又是怎么处理等等的。那除了说网络上会有一堆世界各国的好手之外，我的脸书 po 文也是很值得各位来做观摩学习的地方。当然更欢迎你有画好的作品或是说有操作上卡关的地方可以来和我做互动。第三就是找高手学习，包含说听我的 podcast 啦、看我的分享文章，或是说我有开课的时候很欢迎你来做上课的动作。接着下半段就是和你们聊我从一本杂志看到了引起感兴趣的主题，认为未来的时代创造力、思考力这几个关键字会一再的被提起，那也和大家聊了一下我对于 AI 时代、机器人时代来临，人类如果还想保有竞争能力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会是什么。那我就是从这本杂志的内容来去分享我个人的几个角度还有看法。最后呢，就是说在创意思考，如果你能够以心智图法来进行操作和学习的话，我认为会是最适合不过了，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很值得去学习还有练习。这部分呢，我在下一集会和大家去聊更多具体的操作方式。这一集的内容就先说到这里，之后再跟大家聊更多我对于心智图的认识所产生的经验和想法来跟你分享，带你一起重新认识心智图，一起喜欢上心智图，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比度 MyMap 完美心智图直播，我是传奇，也可以叫我 Coach。欢迎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新的想法与角度可以跟我互动，例如画出心智图或是留言来跟我分享。节目单中附上官网、脸书还有 LINE 社群资料，以及这一集我想和你分享的心智图作品，欢迎随时透过这些地方来和我做互动。如果你也喜欢这个频道，觉得我分享内容对你有帮助，也觉得对你的亲朋好友有帮助，记得帮我订阅给爱心，还有把这个频道分享给亲朋好友， 邀请他们一起来分享还有享受心智图的美好。我们下次见，拜拜。